阿妹。
好，亲爱的弟兄姊妹，
阿妹。
我们今天早上再来到第八篇，第八篇我们把篇题统来读一次。基督受咒诅并挂在木头上的那一位，这是不是一个很简单的真理啊？甚至连这个儿童班的孩子们都也知道。好，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引自《生命记》哈，有两个经节哈，《生命记》21:22-23，请来。
人若犯该该死的罪，被处死了，你将他挂在木头上，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必要当日将他葬埋。你可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因为被挂的人是神所咒诅的。
就是这么两节经节啊，在整个摩西他所重申的这个生命记啊，这么长的一个典章啊，律例诫命里面呢，里面啊却隐藏了这两个经节。这两个经节说到，人若犯了该死的罪被处死，一起读来，你要将它挂在木头上。你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预表，甚至是一个预言啊，对不对？一个预表，一个预言。然后呢，23，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啊，甚至这样也是一个预言啊，预表啊，必要当日将他埋葬，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为业的地。来，因为被挂的人是神所咒诅的。好，你看这里也写了一个咒诅的意思啊，咒诅。好，那我刚刚讲说，摩西呢就把这两节呢，他在整个生命记这么长啊的跟他的第二代的子民啊啊重述这些诫命律法里面呢，就隐含了这两个经节啊，把这两个经节提到。他说在这里呢，我们看见有新约最大的真理啊，就是基督救赎的工作。那基督呢是受咒诅的那一位，他挂在木头上，最终要带进祝福啊，他为我们成了咒诅啊，他目的要把我们带进亚伯拉罕的福里面啊。所以在这边的信息里面呢，第一个负担啊，首先呢，我们需要更深的来珍赏啊，基督为我们完成这个美妙的救赎工作，他亲自的担当了我们的罪，他为我们受咒诅，甚至呢他成了这个咒诅，这是我们第一个负担。那第二个呢，是我们要从这律法里面得着释放啊，享受亚伯拉罕的福，他借着这样为我们成了咒诅，他就释放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他不只是这样释放而已，他更把我们带进这亚伯拉罕的福里面，享受包罗万有的基督做美地。好，以下我们再把经节哈，我们请姊妹们读一下比前2:24。
他在木头上，在他的身体里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像罪死了，就可以像义活着，因他受的鞭伤
变得了了之。好，你看彼得，你看他写说他在木头上，对不对？旧约呢，诫命啊，这个摩西讲就讲他在挂在木头上，对不对？显然他们就是读旧约啊，他们就是从摩西的律法里面认识这件事情所以当彼得看见主耶稣钉死十字架的时候，他没有写说他钉死十字架，他写说他挂在木头上。
阿门。
好。加拉太，我们跳过来哈。加拉太3:13，请弟兄。
基督为我们成了救赎，要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
好，这里呢，关于咒诅这件事情，我们待会儿会带你们深入的研一下然后甚至呢，还有一个词叫做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这个我们对有时候有一些真理我们会搞混赎出我们从罪里面赎出来，从撒旦的手里面赎出来，我讲这话对不对啊？ 太对啊，待会你就知道不太对啊。好，我先这样子哈，我待会有很多时间。好，来十四节，请姊妹来跪叫亚伯拉罕的福，
在基督耶稣里可以领到外邦人，使我们借着信可以接受所应许的那灵。
好，这是他的目的啊，要啊接受所应许的那灵，得罪亚伯拉罕的福。好，我们呢先把第一大点啊，第一大点跟第二大点啊，两两对比一下，好吗？好，恭喜你。这里呢，你看他纲要写法哈，圣经二十一章的二十二、二十三节，他这里写预言，对不对呀？啊，预言啊，基督是挂在木头上的被咒诅者。因为在那个摩西的话里面，他说凡挂在木头上都是神所咒诅的啊。今天既然基督挂在木头上啊，他是这位被咒诅者。因此啊，他在此呢，在这里我们有定十字架的基督作为被挂在木头上者的预表啊，这里有一个预表，对不对？一面呢，这幅图画是一个预表。另一面呢，这一幅图画也是一个预言啊，预言基督呢要被钉十字架。好，第一个终点说到犯罪的人可以挂在木头上处死啊，被挂的人啊是神所咒诅的啊，这是根据圣经当圣经讲的，对不对？啊，第二个啊，请弟兄读来。
人若犯该死的罪，被处死挂在木头上，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必要当日将他葬开，因为被挂的人是神所咒诅的。
好，第二个呢，似乎重复，可是呢，他我觉得他的重点是在讲说，啊，他的尸首呢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要当日就将他埋葬。
阿门。
好，第一个终点的重点是讲说，那个被挂的人是神所咒诅的。第二个讲到。不可留在木头上作业，要当日埋葬。所以来到第三个，他说主耶稣他是被钉十字架，他是什么？挂在木头上被致死，而且他的钉死他是当日被埋葬。一个讲到第一个终点，一个讲到第二个终点，对不对？所以主耶稣啊就是这位挂在木头上受咒诅者。好，底下呢你看使徒们啊对于这件事情啊，他们也是蛮有感觉的哈。你看彼得在议会前的见证五章，使徒行传五章三节，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对不对？他讲你们挂在木头上，对不对啊？啊，使徒行传十章三十九节啊，你看他说啊，这犹太人呐 啊耶路撒冷啊，在啊。好，我们就是他在犹太之地并在耶路撒冷所行一切之事的见证人，他们就是犹太人啊，竟然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你看彼得他就认定你们是犹太人，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对不对？那保罗底下使徒行传十三章二十九节啊，你看他说啊，关于他一切的事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好，十九章三十一节，我们请来。
犹太人因这日是预备日，又因那日子是许可大日，就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把他们拿出去，免得身体拿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
对，好，你看最后讲说，免得身体在安息日留在十字架。那这里呢，完全是符合这《申命记》二十一章所说的。好，所以主耶稣呢被钉十字架。你看，这个在旧约呢，摩西写申命记的时候，当时有这个犯罪的人挂在木头上，
是
啊。那后来呢，就有一段时间没有这样来执行死刑了，对不对啊？啊，到罗马帝国的时候，在主耶稣来的时候，那时候又恢复这件事情。那这一切都是神所预定的。主耶稣的死呢，是在神的旨意里面啊，他预先所安排的。
阿门。
好，第二大点讲到咒诅这件事情。 咒诅的起源是因着什么？人的罪啊，因着人的罪。好，把两个终点读一下，来，请。
神在亚当犯罪之后发出咒诅，说必必因你的缘故受咒诅。亚当犯罪之后，因着咒诅，并长出荆棘，所以荆棘是被咒诅的记号。
好，根据这边啊，创世纪三章十七节下哈。十七节下呢，开头是在第一个中纲的后面这一句哈，地必因你的缘故受咒诅啊，这下啊，然后呢，接着这句话完之后，接着在上面哈，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啊，这整个都是三章十七节下啊，然后接着三章十八节以下哈，在中间一个创世纪三章十八节。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棘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Okay. 好，那这里讲到说呢，亚当犯罪啊，神在亚当犯罪之后就发出这个咒诅。
对，
当然呢，地啊就因着亚当犯罪就受了咒诅，对不对啊？那这地呢就长出荆棘跟棘藜来了。地呢不再为人效力啊，人呢原先啊还没犯罪的时候，地里一切什么都是好的，哎呀什么都可以吃，快快乐乐，对不对啊？可是呢啊不再为地效力，人知道要流汗流满面啊才得糊口，哎啊要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好，那也就是说呢，因着亚当犯罪啊，地就受咒诅，那我们也没好到哪里啊。你看那个五章十二节哈，他说这就如罪啊借着一人啊入了世界，死又是借着罪来的，于是死就骗咒，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你看都是亚当害的，对不对啊？害我们都这么一回事啊。好，接着五章十七节底下啊，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借着这一人做了王，你知道吗？在这里啊，亚当是一切之人的元首，然后他的死呢啊，你看啊，他的犯罪啊，死啊就骗及我们众人了啊，借着一人啊在那里做王啊，我们都遭到这个啊这个损失啊。好，五章十八节他说，如此说来，借着一次的过犯啊，众人都被定罪，也就都在这个咒诅底下。然后照样借着一次的义行呢，众人也都被称义得生命了。
阿
门。好，第二个小点，好，他说，第一个小点说到，身为亚当的后裔，所有罪人都在咒诅之下，对不对啊？好，那第二个小点告诉我们，咒诅至终呢，就是死亡。阿门。好，所以在这里有第一大点跟第二大点啊。我们再把第三大点啊，接着再第三啊，第三大点一起读来。
咒诅是借着律法完成的，因为律法施行咒诅。
好，这里呢，我们需要看三个重点，会再比较清楚啊。他说第一个重点啊，咒诅是律法赐下之后才正式形成。
阿门。
好，也就是说呢，你今天律法没有赐下，你做什么事情？没有感觉嘛，对不对？你看啊，有时候我们很晚回家没关系啊，可是你如果住学生宿舍啊，十一点没回来，校规规定你十一点要进宿舍，对不对？十一点没回来就回归了，懂意思吗？你住家里面几点回来都没关系嘛，如果你在外面租房子几点回来没关系，可是你一进到一个系统一个范围里面的时候，你就会你如果晚到回来，你就在那里就变成犯了那个break the law 啊，就是在那个律法的限制底下啊，在咒诅底下啊，所以他说这个咒诅呢是律法赐下才会正式形成，没有律法你犯罪也我怎么生活都 OK 可是律法写说要孝顺父母，甚至把那张照片摆给你。要彰显神，对不对？你才发现哦，我没有彰显神，对不对啊？你先活自己，还活得快快乐乐啊。好，因此第二个，他说咒诅是 啊，与神的律法有关，这是公义之神对罪人的要求。啊，第三，一起读来。
我们若想要守律法，就落在肉体里，也就自动埋到咒诅之下。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在咒诅之下，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常照着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都是被咒诅的。
阿们。好，我们把这三点稍微复习一下哈。首先呢，第一大点哈，这边告诉我们在申命记啊，在21章22、23节，在这里有一个预表，有一个预言，对不对啊？那预言呢，基督呢要被挂在那木头上，被咒诅者。啊，那也有一幅图画，就是定十字架的基督作为挂在木头上者的这个预表。
啊，
那被挂的人啊，啊，第一个重点这一点，重点是这个被挂的人呢，他们都是什么神所咒诅的。嗯，啊，那就跳到咒诅这边来哈。这个咒诅的起源是因着什么？因着人的罪啊，第二大点。啊，那。因为人犯罪才是咒诅 啊，所以在第一个终点他说神在亚当犯罪之后他就发出咒诅，啊，说地呢必因你的缘故呢要受咒诅，啊，好，那这个咒诅呢是怎么完成的呢？是借着第三大点，啊，咒诅是借着律法完成的，因为律法施行咒诅，对不对啊？啊，咒诅是在律法赐下之后才正式形成的第一个终点，对不对？啊，然后第二个终点说这是公义之神对什么罪人的要求，啊，第三个终点，啊，所以我们呢如果想要守律法，我们就落在肉体里，就自动来到咒诅之下。啊，两两可以说一下。
Thank you.
讲说基督既为我们成为咒诅，然后前面讲说凡是犯罪的人都在咒诅底下，对不对啊？那基督这位没有罪的无罪的人不知罪者他来到地上，他把所有的罪背在他身上，对不对啊？亲自替我们成了咒诅，然后呢他就怎样啊，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我刚刚有问你们这个问题，对不对啊？什么叫做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呢？这个赎的意思是买回来，你要花点代价买回来，对不对啊？主耶稣用他的宝血把他买回来。那这个撒旦啊跟罪呢，他们是不法者是一个强盗他们把我们从神的手中抢去了就好像一个强盗在你身上抢了你的手表，对不对？那你要把它拿回来，你要不要付钱给他？不用嘛，对不对？所以神呢把我们从撒旦从罪里面是救出来，
对，
是救出来，不是赎出来，懂意思吗？可是呢因为我们是落在律法的咒诅底下，
对，
律法这件事情啊，他对人有一个合理的要求他要人彰显神代表神彰显神，把神活出来，这是一个很 正面的一个要求。
阿妹，
那我们呢这个来到律法面前，我根本没有办法活神对不对？早晨起来看到一些不高兴的事情，我们嘴巴就想念讲对不对那所以每次这个我就落在咒律法的咒诅底下，那今天的基督啊我们成了咒诅，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对不对？把我们赎了回来，然后他代替我们，他做我们的生命，这样能够活出这样的生命，活出彰显神的生命，这才叫赎出来。所以我们刚刚讲说那个真理我们要找清楚，我们是从撒旦的手中啊把我们从撒旦的救出来，救拔出来，那赎呢是从这个律法咒诅底下赎出来。好，我们再把这一句再读一次基督既为我们成了咒诅，
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
好，那第一个重点呢，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将我们从律法的咒诅上咒诅带出来的伟大工作。你看这件事情不得了，他做两件事，第一个是担当我们的罪，第二个要除去咒诅以前二章的四节他在木头上在他的身体里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好，第二个重点，基督在木头上呢在他的身体里亲自担当我们的罪。第一个小点这里讲木头他说以前二章二十四节木头是指做木头做的十字架，为罗马人处决罪犯的刑具。底下已经都是讲到木头挂在木头上，在木头上杀了，甚至呢保罗说把它从木头上取了下来。
Amen.
好，那第二个呢，第二个重点弟兄姊妹，
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神将我们一切的罪都归在神的羔羊身上。
好，这个重点是讲说将一切的罪呢归到他的身上。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六节神使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归在他的身上。然后约翰一章二十九节，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之罪的。那关于罪这件事情呢，弟兄在这里有点负担，他说我们呢慢慢对罪这件事情是越看越轻，知道吗？这是一个世代的潮流你知道吗？这个以前我记得我小时候看这个有一些政府官员他动不动就下台，他有一些事情也不是他做的，可是因为他执政他在那里代表我的，然后呢他有一些错误的事情他就下台了，就引咎辞职了，对不对？ 啊，可是现在很多事情啊，就是谎言一堆，对不对？啊，对罪的事情没有感觉，啊，越来越轻啊，所以啊，盼望主啊，保守我们啊，我们要做一个敬畏神的人。我们一个敬畏神呢，才会对罪有感觉。他说这个世代的趋势实在是非常的可怕。我们需要里面对罪的感觉是强的，一点点的感觉，我们里面啊就要常常向主悔改，保守来洁净我们。好，第三啊，他说基督一次受死，担当我们的罪，并且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了审判。这里强调是他的一次受死，他是蛮有功效的。希伯来九章二十八节，他说基督呢也是这样，既然一次被献，就担当了众多人的罪。然后他是一次，没有说第二次，知道吗？他一次啊就满足一切的要求。
阿门。
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五节后面，他说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就得平安。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就得医治了。你看这这么有功效啊，他的刑罚我们就得到平安，我们就得到医治了。五十三章十一节，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果效，见心满意足。
阿门。
好，第四个重点啊，在基督的死里呢，我们已经向着罪死了，使我们对什么向义活着啊，向这位公义的神活着。那这个我们这次讲到说呢，一面呢我们在这一条线上有一条线是基督，对不对啊？那有一个是神的行政啊，我不仅呢向着这位爱的神活啊，也要向着这神的行政活，向着这公义的神活啊。所以呢你看，我们如果能够向着这公义的神活呢，是因着他为我们死，他活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可以向神活着，能够来彰显神。罗马书六章八节，我们若与基督同死啊，就必要与他同活，对不对啊？六章十节，因为他死是一次永远的向罪死了，他活呢是向着神活。你看他这里是想他，对不对啊？可是来到十一节，这样你们在基督耶稣里，向着罪也当算自己是死，向着神也当算自己是活的。第六十节呢，他讲到他向罪死，向神活。十一节，我们因为在基督里，我们也就向着罪死，向着神活，对不对啊？十八节我们就做了义的奴仆。好，所以呢，在这里四个小点，第一个小点在讲这个木头上，第二个小点说罪全部归到他的身上，第三呢讲到基督的死是蛮有功效的啊。然后第四呢，就把我们带我们的向义活着。好，那这个重点呢重点他在讲这边的担当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罪。好，第三个重点，第三个重点一起读来，当基督担当我们的罪时，他也担受我们的咒诅。这讲担受我们咒诅这件事情，很明显的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基督既为我们成了咒诅，对不对啊？就是我们不能律法的咒诅。好，第一小点弟兄读来，
荆棘冠冕指明这点，荆棘既是咒诅的记号，基督带荆棘冠冕就指明他在十字架上担受我们的咒诅。
阿门。就是说在十字架上有一个记号基督呢他头戴什么荆棘的冠冕他亲自担受了我们的咒诅。二姊妹，
因为基督代替我们受咒诅，律法的要求得着了满足，他就能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
好，这一个他替我们受咒诅了，所以律法的要求就得到满足了。他是一个，他在地上是全然无罪他是没有罪而且能够把神活出的那一位他流出他的血，满足神公义的要求所以就能够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三，他说律法定我们的罪，并使咒诅成为正式的，对不对啊？但是基督借着他在十字他的钉十字架，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一起读， 那借着亚
当透过了信仰的受苦，
以借着基督的救赎解决了。
阿门。好，所以第三个重点这里在讲说，他担受我们的咒诅，对不对啊？啊，怎么担受呢？啊，第一个，啊，第一个他讲说他带头戴荆棘冠冕，对不对？担受我们的咒诅。啊，第二个小点说他满足律法的要求。啊，第三呢，他讲说他赎出我们啊，脱离这律法的咒诅。啊，第四说亚当堕落把咒诅带进来，而基督呢却解决了这件事情。好，第四个重点我们记住，来，
基督不仅赎出我们脱离咒诅，他甚至替我们成为咒诅，这是因他完全为神所离弃。
阿们。好，这个重点呢，好，刚讲第三个重点是说他来担受，对不对啊？好像把一个东西背在他身上，把这咒诅的东西这件事情背在他身上。可是呢，第四个重点啊，他想说啊，他却啊替我们成为咒诅的，啊，他却成为咒诅的，啊，那是到一个地步呢，完完全全被这位啊神所弃绝。底下两个经节哈，啊，马可福音十五章33节啊，弟兄们，
从正午到午后30，月地都黑暗了。
好，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挂在木头上有6个小时。对不对啊？啊，9点到12点呢？啊，他在那里啊，罪人嘲弄他，逼迫他，人不义的对待他。啊，他在那里啊，忍受逼迫，忍受这一切。啊，那这时候父与他同在，知道吗？早上那3个小时，父与他同在。啊，可是呢，下午从正午啊到午后30啊，啊，这个时候呢，所有的罪啊都挂在他身上。神呢看他就是宇宙中独一的罪人，知道吗？所以这时候神呢弃绝他了，啊，所以遍地都黑暗了。啊，接着34节，午后30，这时候耶稣就大喊说什么？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巴各大米。啊，翻出来就是说，一读，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弃绝我？主耶稣是为了完成救赎，受神审判，神算他为我们的罪，替我们受痛苦。那二，我们的罪性、罪行和一切消极的事物都在十字架上受了对付。那神也因我们的罪呢，啊，弃绝了赎福救赎，啊，一面呢把我们的问题解决了，可是另一面呢，神也弃绝他了。啊，A。啊，弟兄读来，
神弃绝十字架上的基督，
因为他取了罪人的地位，担当我们的罪，并且替我们成为罪。
啊，他不只担当我们的罪，还替我们成为罪。啊，以前3章38节，因为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义，就是这位义的来代替无义的。啊，翻过来。翻过来，啊，以前2章24节亲自担当我们的罪，以赛亚53章6节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好，年后5章21节起读来，
神使那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
他不知罪，他与罪完完全全无关，可是呢却替我们成为罪。所以 B， 在神眼中的基督成了大罪人，神将他当作我们的代替，为我们的罪审判了他。甚至 C， 啊，西他说基督是我们的代替，甚至在神眼中是罪人，因此神审判他，甚至弃绝了他。啊，简单讲就弃绝了他了，对不对啊？当然呢，这弃绝这件事情啊，它还有一些内涵的事情，就是底下主要讲的，啊，第三个小点。啊，因着基督担当我们的罪，并替我们成为罪人，神审判他这位做我们代替者在哪里啊？在基督里面弃绝他。啊，他弃绝我们。啊，神弃绝耶稣乃是在基督里面，啊，弃绝了他。啊，底下，啊，底下我想在圣灵呢，一面呢基督是借着圣灵成运，这是数字的一面。那这一面呢在他身上是永远不会离开的。啊，你知道吗？啊，他永远就是这位神。
对。
啊，可是啊， 主耶稣另一面呢，还有他出来禁止的时候啊，圣灵仿佛都是降在他身上，这是基督的灵啊，使他在地上能够禁止事啊。那这时候离开他的乃是这一面啊，基督的灵啊。好，所以 A 他说主耶稣由生命的灵做神圣的树子而生，这里在树子上从未离开他。好，你姊妹读。
主耶稣作为神人，在神的审判之下，在十字架上受死时，他在树子上仍有神在他里面做他神圣的所事。然而他在经纶上却被公义及审判的神所
弃绝。好，大家一弟兄，
因为主耶稣有圣灵承运，从神而生，且生来就有神，所以他有圣灵做他神圣所事的内在素质，因此神不可能在素质里面弃绝他。
好，姊妹来。
那里神降在基督身上，用经纶的能力使他可以完成他的职事。当圣灵离开基督时，基督就在经纶里面为神所弃绝。
虽然呢，神在经纶这一面弃绝了他，
是，
可是呢，这个神的素质啊，还是在他里面。你看末了，他总结的话说，他乃是神人啊，在十字架上受死。约翰一书一章七节啊，你看他说啊，我们若在光中行，就如同神在光中，就彼此有交通。他儿子耶稣的血。啊，这个血呢，不只是人的血，他还是他儿子耶稣的血啊，是神流出来的血啊，啊，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啊。所以这位神人啊，他乃是神人在十字架上啊，他是人来担罪，可是呢，他还是神。
Amen。
好，第五呢，好，非常美妙。第五，一起读来，基督作为亚伯拉罕的后裔，
在其人性里被定十字架，因为我们。
我觉得保罗呢，实在是非常的啊，非常的，非常的，怎么讲呢？我们在解经读经里面啊，他觉得说有些东西旧约写了，他新约可以读出来。
啊，
当然我们读了也读不懂啊，你弟兄们帮我们解开啊。可是我们还是赞叹保罗，实在是，
哎，
能够把这些东西连在一起。
Amen。
啊，基督啊。在十字架上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光这句话就那个咒诅基督啊可以连在一起，对不对？然后在这里又把亚伯拉罕的后裔也带进来，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件事情啊。好，第五个重点啊，这里啊重点就讲这个基督作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在他人性里呢被钉十字架，为我们成了咒诅，好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也就是说呢，在这里强调，不只是我们前面讲的基督，他就是那位亚伯拉罕的后裔。好，这个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九节，你们既是属于基督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对，
好，所以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好，第一个重点，第一个小点，他说创世纪二十二章十七到十八节上半和二十八章十四节预言亚伯拉罕的后裔要成为全人类极大的福，万国必因他的后裔得福。
是，
好，我们看一下经节哈，创世纪二十二章十八节上，我们一起读来，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好，这样地上的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
是，
创世纪二十八章十四节他说后面那一段哈，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好，这里强调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对啊，好，那亚伯拉罕后裔第二小点，把你见这个后裔是谁啊？就是这位基督。对不对？基督他来成为肉体，所以将神带给我们，来钉十字架，所以把我们啊也带到神里面。这样能够享受神的祝福。那至终呢，第三个小点，他说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神自己要来做亚伯拉罕的后裔。这后裔借着，一起 徒，成为包罗万有的灵，被人类接受，
就成为
大万国的主。好，他不只把我们的罪呢给解决了，还要把我们带到神跟亚伯拉罕所祝福的福分里面。
对对。
啊，所以第五个终点哈，第五个终点，我刚刚强调说，我们刚才强调基督就是这位亚伯拉罕后裔。好，所以有三个小点哈，第一个小点讲圣经啊所预言的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都很重要，要因着他蒙福，对不对？然后第二个小点告诉我，这亚伯拉罕后裔就是基督，就是这位基督。第三呢，他就成为包罗万有的灵啊，包罗万有的灵。好，翻过来，我再补一下九十页上面哈，你看他说会叫亚伯拉罕的福，在基督耶稣里可以临到外邦人，所以我们借着信可以接受所应许的那里啊，所以那个福就是那个那里啊。好，第五大点，基督
作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为我们成了咒诅，
会叫亚伯拉罕的福在基督耶稣里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借着信可以接受所应许的那里。
好，这个大纲呢，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总觉得好像跟前面的第五个中纲啊是重复的啊，可是仔细读啊有点不太一样啊。这个大纲呢强调会叫亚伯拉罕的福，他强调这个亚伯拉罕的福啊，在基督耶稣里可以到外邦人
啊，
借着信，我们借着信就可以接受所应许的那里，虽然都是那里是次之类的，前面啊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这里强调亚伯拉罕的福。第一个终点，亚伯拉罕的福就是一起读，神为这地上的万国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福，这是神在创世纪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地上的万国要必因你得福，这叫亚伯拉罕的福。第二个终点，姊妹读来，
这应许已经成就了，这福已经在基督里借十字架的救赎临到了万国。
好，他已经成就了这个福，这个应许神给亚伯拉罕应许，在来到新约的时候，他已经成就了也就在基督里借着十字架临到万国。
阿门。
好，以下加拉太三章十三节，基督为我们成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
对呀。
那更进一步把我们十四节这是十三节嘛，对不对？十四节在上面会叫亚伯拉罕的福，在基督耶稣里可以临到外邦人。第三加拉太书三章十四节的上下文指明，那里呢就是神为着万国所应许亚伯拉罕的福。然后呢，我们如果接受他呢，乃是借着相信基督所接受的。
阿门。
三章十四节，使我们借着信可以接受所应许的那里他完全是根据这经节，对不对？好，所以这三个中纲第一个讲亚伯拉罕的福呢是神所应许的应许给亚伯拉罕，对不对啊？第二个，这个应许呢已经怎么样成就了基督的第五十字架临到我们，对不对？然后第三个重要强调就是那里。然后呢，我们信徒借着相信基督就接受那里，就接受这个福。以下小点神应许亚伯拉罕不止方面的福，乃是美丽就包罗万有基督的预表，这是讲到旧约，对不对啊？地所以底下创世纪这经典就讲到地一切的地，寄居的地在这地。好，来到新约呢就成了那灵。
阿门。
那灵就是复合的灵，乃是神自己在他的神圣三一里经过成为肉体定十字架复活升天并降下的过程，给我们接受做我们的生命和一切这成了那灵。好啦，然后第三个小点呢，他就把应许的福应许之灵的福跟应许之地的福把它连在一起他说因着基督至终实化为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所以呢，这个应许之灵的福也就是应许之地的福 Amen。 好，那实际上呢，就在我们经历中，在灵里面给我们实话。第四，讲到勇士，我们勇士属灵的仆人就是要承受那灵。
对。
然后第五呢，就讲到在新天新地的新耶路撒冷里，要享受经过过程的三一神，就是那包罗万有、终极完成次生命的灵。你看底下的引经，在新天新地里有什么？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然后呢，今天呢，主啊就在那里呼召，对不对啊？他说邪情的仆人就是最大的。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喝，信入我的人如经上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这个活水啊，就连你那个新耶路撒冷那道生命水的河，知道吗？甚至人家涌入啊，涌到帮涌入这永远的生命里面。接着呢，主耶稣就讲说，耶稣这话是指的信入他人所要接受那里说的。所以他引到今天，一起来。今天
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乃是借着信接受那里的生活。
是。所以呢，在这里加拉太书我刚开始一开始的时候呢，没有带你们读你看再翻到84页。84页开头，这里有引经，对不对？读经有两个经节我刚没有读嘛加拉太3:2跟五节，我只问你们一件事，你们接受那里本于行律法还是本于天主信仰？五节这样，那丰富供应你们那里的，又在你们中间行义的，是本于行律法还是等于天性呀？我们一行律法，你就落到律法的咒诅之下，知道吗？你只要想要遵守什么，就落到律法咒诅之下。所以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操练你的灵，你要操练你的灵。现在你拿了成经圣经了，也不要在那里用心思导读要用你的灵来导读。主啊，是借着那灵把一切的丰富分赐给我们。他到总结这里讲说，我们是借着信借着听信仰，对不对本于听信仰借着信接受所应许的那灵。这就是我们今天呢能够享受这福的秘诀也是这一幅的路。所以在这一天呢弟兄一开头告诉我们，第一个，我们要珍赏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这件事情。你看我们就是罪人我们落到咒诅底下，对不对？犯罪事物，他是没有罪的那一位，他是全然无罪不知罪的那一位，他甚至是神为我们流出血来钉在十字架上。当然在我们的公民区里面你有没有看见这件事情？有时候公民区会很平常就一首诗歌接着一首诗歌唱，唱也不知道在唱什么，对不对？这我们的经历常是这样的。那对于主这个流血这件事情没有感觉，没有感觉。那我想这个没有感觉不是说像你那个时候特别要感觉，我想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就要操练我们的灵做生活。在任何事上对这些罪的事情要感觉，如果被罪麻痹了，我们来到主的机会还是麻痹，知道吗？那第二个，这个脱离叫消极面是讲脱离这个律法的咒诅，他积极面是把我们带进这亚伯拉罕的福里面，知道吗？他有一个积极的目的叫我们来享受他。所以我们今天活在新约里面我们借着相信基督接受所应许的那里，就是亚伯拉罕所赐给我们的福。好，那就到这边。